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2月15日，在全球的600多个城市有1000多万人上街游行，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在美国呢，纽约时报也发表了社论，警告美国总统布什，在想好退兵计划之前，最好先不要出兵。那么针对这一热门话题呢，我们今天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同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呢？
任何战争在我看来呢，都是一个非常的手段，就是说呢，它应该是在人类社会解决争端的问题上呢，是最不得已最后的手段。我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的。但是呢，的确也是，就是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呢，是爆发过很多战争，也被人们分为是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那么这一次对伊拉克的战争呢，现在看起来可能是在所难免。那么现在最主要呢，我还是想分析一下，就是说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上个周末呢，在全球范围之内，说有600多个城市的上千万人就是上街来示威游行，反对这个美国对伊拉克动武。那么这个情况呢，我相信应该说这当中呢有几大误区。首先我觉得啊，就是呢，在这个二战之后呢，这个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当中呢，其实在西方的这个主要的民主国家当中呢，是慢慢滋生出来一种就是人道主义关怀的这样的一种文化。那么我们可以讲呢，这样的一种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社会就是很好的一种社会基础，它使得呢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个弱势族群，或者说是一些整个这个弱势的这个社会力量呢，是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怀，得到这样一批人士的这样的一种平时的一种支持和这个就是对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声援。
那您认为这次这个全球的这种上千万人的游行示威是属于对伊拉克的一种同情吗？
我认为呢，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呢，这样的一大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呢，就是在自己国内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他们常常是就是站在对弱者支持这样的一个立场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得到，比如对这个贫穷的这个群体啊，对妇女儿童的权益的关怀啊，甚至包括对自然环境或动物权利的保护啊等等呢，就都是这样的一批人出来就是主持这样的一种社会公益。但是在国际事务上的时候呢，我认为这当中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呢，他们也总是非常幼稚的以为在表面上看起来弱势的一方是应该他们所支持的。那么我相信在这一次就是美国跟伊拉克的这个关系上呢，很多这个西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就自然而然的认为在国际局势当中伊拉克是在弱势的一方，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就站出来认为说应该去维护弱小。
那么这里边呢，可能我也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评论社论哈，他就说这个误区还恐怕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布什总统呢从来没有讲清楚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他的评论说，如果说是为了解救伊拉克人民与这个萨达姆统治的这种荼毒的统治哈，那么这场战争是值得打的，免于这世界受的这种流氓式国家的威胁。但是如果是为了石油的话呢，是不应该打这场战争。
对，就是在这一次这个盛大的这种反战游行示威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呢最响亮的口号就是不要石油不要战争。但是我个人一直认为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是有就是说一个基本概念上的这么一种就是倒错。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就是比如说像去年全年呢，就是美国的这个最大的石油供应国是加拿大，是占第一位。那么在美国的十大石油供应国当中呢，伊拉克仅仅是在排在第七位，而且呢只占美国的这个石油的这个进口量的2%左右。那么如果说美国是为了石油的利益而要去攻打伊拉克的话，那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就是他可以讲是根本就不值得。因为呢我们现在可以想见得到呢，就是美国的国防预算认为这一次如果对伊开战的话呢，可能这个整个军费开支是会在1000亿美元左右。那么1000亿美元呢，可以是美国从伊拉克进口石油的10年的这个费用，他何必要用这样的一场战争来进行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场危险的游戏呢？
对，那像您刚才说到的，恐怕这场战争就是说不仅仅是说是这因为石油的问题，但是这些反战
再有呢，因为呢实际上这个海湾战争在90年爆发的时候是因为伊拉克进攻了科威特，占领了科威特，那么美国出兵呢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国际争端。假如美国是为了石油的利益的话呢，这一个问题应该在当年就解决了，因为当年伊拉克就是战败国，美国可以在那个时候非常就是 可以讲就是毫不费力的去达到他这个所谓的要求这个石油利益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但实际没有，因为我们知道那场战争之后呢，萨达姆并没有被赶下台，他实际还是在台上，而且呢在这之后呢也是12次违反了联合国的这个有关这个对他进行的这个约定吧。所以这也是现在这个布什总统要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之一。
对，其中呢包括就是当时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呢，是联合国派了这个武器检查团常驻伊拉克。那么在98年的时候，这个联合国的武器检查团是被伊拉克驱赶出来。当时主要是因为呢，这个武器检查团要检查这个伊拉克这个总统萨达姆的行宫，他在全国有67座行宫。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联合国自然就怀疑伊拉克实际上长期都拥有或者说在秘密研制就是可这个杀伤性武器或者说生化武器啊等等的。那么我要讲的就是另外的一个这个整个全球反战的这个误区呢，就是说呢，实际上整个国际上的这个国际和平主义者呢，其中绝大部分人就是在西方社会，在这几十年当中呢，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有民主自由保障的一个和平环境当中，这些人从来没有生活在这种暴政集权的统治之下，他们没有受过这样的苦，所以呢，他们所能够看得到的是我们就说今天能够在整个国际媒体上能够披露出来的这些事件，比如说今天美国说要动对这个伊拉克动武这样的事件。那么伊拉克在这样一个强权暴政的这个控制之下，他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舆论自由，他内部人民的生活，他所这个处的那种极端残暴、极端这个就是极端恐怖的那种社会环境下的那种生活状态，反而并不是这些人所关注的东西。因为一是他们无从得知，再一个他们没有亲身感受，也许呢他们并不觉得那需要他们去关注。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啊，在这一次这个整个这个反战的这个声浪当中呢，我们看到呢，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这个主要的大城市都有反战示威游行。可是我想呢，比如我在加拿大生活了差不多14年了，那么像我们在北美洲啊，或者说是从欧洲啊，都可以看到一点，在一个这样的民主国家当中呢，任何一个团体也好，或者任何一批人也好，是永远也不会因为支持政府的某个做法，或者是赞同政府的某种这个观点的时候去上街游行的，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样做。
对，那么从这个报道的这种美国国内的调查来说呢，也是其实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也是支持这个布什总统对这个伊拉克的战争，但是这部分人就没有上街去游行。那么从这种报道的这种效果上来看，大家觉得好像世界这个都是异口同声的要反战。
感觉上对，因为呢在美国的民意调查当中是显示呢，这个支持这个总统布什的比例呢一直是在这个比较高的这个比例上。
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说在全球600多个城市里边呢，没有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参加反战游行。
对，我所要讲的呢也是这一点，就是我们看得到呢，这个支持政府赞同政府的这样的示威游行呢，通常都会发生在像中国、北韩、古巴、伊拉克这样的国家。比如说刚刚结束的这个伊拉克的大选，这个侯赛因是以100%的支持率重新当选。100%的支持率这样的一个比例，我想呢任何人都会明白，不是在一个极端集权强这个残暴的制度下呢，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没有任何一个领袖是能够得到民意100%的支持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实在没有任何空间，他们实在不敢就是以任何一种方式去这个侵犯这样的一个这种政权的这种权威性。
但是您刚才说的这点我倒不同意，因为在中国哈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知道也发生几次大规模的这种跟政府表达不同声音的这种游行哈，比如十几年前的这个六四事件，那么近期的就是好多这下岗工人啊，为了讨回他的工资啊和自己的福利也有很多次的这种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对，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必然的结果，就是没有一次不是被镇压下去的。
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跟这个全民上街不同的呢，就是说在中国有一些学者、专家学者吧，那么签署了一个反战的一个声明。这个我看在网上也是大家议论的比较多，有人称为是一个比较滑稽的一个声明。您是如何看待这个声明？
对，这个声明我也看到了，就是现在呢竟然也征集到了500多位学者。 那么这个声明当中呢，可以说是把美国描述成了一个在国际上这个举着屠刀不停的屠杀，这个不停的进行杀戮的这样的一个政权，而这个萨达姆所代表的伊拉克政权呢，反而成了一个受害者。我是完全不赞同这样的一种立场的。首先，我也质疑这样的一份联署声明它的这种严肃性。比如，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声明的这个公布了不久呢，实际上是在那个阿拉伯的半岛电视台就已经以非常重要的篇幅和位置播出了这份声明，并且表示呢，这是中国人民在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在国际事务当中发出声音，而且呢，就声明本身自己所讲的说是要发出雷鸣般的声音。那么紧接着呢，就有几位学者出来辟谣，就是说他们自己的名字在这个声明的联署名单上，但是呢本人没有签过字，没有联署过。
那么有些人也表示说联署也并不完全同意这个声明里面的一些内容。
对。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让我想到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说首先呢，像比如我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多伦多市啊，在这个90年海湾战争的时候呢，当时是因为美国出兵到伊拉克去，是阻止伊拉克占领科威特，那么多伦多当时就爆发了很大的这个示威游行。当时也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让我到那个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去示威，当时我是没有去，那么就是来抗议美国的这种霸权行径。紧接着不久呢，就是俄罗斯的军队开进了车臣，当然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国际事件，但是美国在这件事上呢确实没有去干预，按兵不动。那么这个同样的一个朋友呢又打电话来给我说盛雪，咱们要去示威。我说去这次是什么事情？说呢要到美国的领事馆去示威，他们为什么不出来干涉？当时我就在想了，就是实际上呢，美国作为一个这个世界上超级强国呢，一直在这么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就是国际上呢很多事情需要美国出来说话，需要美国出来平衡，但是呢很多人内心呢又很惧怕美国真的有一天成为一个就是不可遏制的一个世界强权，又觉得他对国际上的事务呢干预过多。那么在这个海湾和这个车臣这个问题上呢，就可以完全的看出来，实际上呢就是他们带着一种双重心理的这么一个心态。所以说呢，这个中国的这些学者实际上我相信他们呢也是在两个误区当中。一个是呢，他们以为他们是代表了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学者如果不是跟政府在同一个角度上发出的同一个声音的话，这样的声音根本就发不出来。再有呢，这些学者他们如果不能够对中国自己境内的这种对人权的迫害，这种残暴的这种集权统治发出声音的话，那么我相信呢，他们所谓的对国际上那个呼吁和平、呼吁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呢，也不够那么真诚。
那观众朋友，由于呢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话题先聊到这里。我们也希望呢，这次这个战争危机呢，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能够解决。好，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